那么开始之前，我们先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早晨再次召聚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来再瞻仰你的容颜，来朝见你的面。父，我们就仰望你，愿这一天与我们同在，上帝保惠师带领我们在各样的聚会当中能够见到主的面，能看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保守我们底下的时间，让我们来读这卷书信的时候更多认识明白你自己的作为。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交通以斯帖记第二章啊。那么我们知道呢，以斯帖记的一个特点的地方呢，就是全卷书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而且呢，就算是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那边有进食过，但是都没有提到他们祷告的事情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他们进食一定在祷告，但是这全卷书不但是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也没有提到这个百姓的祷告这两个字啊。因为不像这个以斯拉记呢，他那里又有神的话，就借着这个借着那个古列下诏，然后呢那么伊斯拉他也在神面前祷告哈，那么互动非常良好。然后在就算是在那个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看见尼希米常常在神面前祷告哈。但是在以斯拉记里面呢，我们看不见神的名字，看不见神的作为，也看不见神的百姓在民处的向神的祷告。那并不表示说神不做事情哈。那么当神把这点书留给我们呢，那么一定说到神他的作为啊，他的道路，他做事的方法。那么所以呢，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呢，我觉得呢，我们应该多注意一些事情哈。那么在人看来呢，好像就是普通的一件事情，可是呢，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呢，又不是像常理这样发生的哈。那么一些微乎常理的一些事情在那个以斯帖记也可以是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得到哈。那么我们从那个人的角度来看哈，这些事情不应该这样发生的，它就这样发生了。那么我想这从这些点呢，那么看呢这个神在那里做事情。当然呢，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说这些事情是偶然发生的。如果这是世上的一卷书的话呢，我们世上的一本书，我们说这件事情偶然发生的哈，那么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发生。那么但是神把这卷书留给我们啊，那么是摆在圣经当中，就都又没有提到神的名，也没有提到神百姓的祷告。那记了这么许多的事情啊，超乎寻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一定神是记了这些事情告诉我们神在哪里做事情啊，神在一切事上掌权。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开始看了，他说这事以后，那么大概是两三年之后了，那么那个前面那个亚哈斯维追鲁王把那个皇后瓦斯提废了之后呢，那么那时候是他的第三年的时候，然后到了第二章后面的时候，他那个讲到七年十月嘛，中间隔了一年，所以这大概这事以后大概就过了两三年，大概三年左右了哈。那么亚哈斯维鲁王的愤怒止息了，那么他就想念瓦斯提和他所行的。那么他想念瓦斯提和他所行的哈。那么所以显然这件事情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呢，确实这个瓦斯提他不遵王的命，到神的面王的面前，这个叫王的愤怒哈。那这件事情实在说起来不完全是瓦斯提的错哈，因为这个亚哈水鲁王呢做了一件事情啊，这个完全不尊重王后的王位，对不对？他的位分。那么他叫王后瓦斯提要带着外面到这城主面前，只是要看看他的美貌哈。那么我一点都不尊重这个王后的那个位分。那么所以这个亚哈水鲁王做这件事情也是很过分啊。那么亚斯提做这件事情呢，就那个他不愿意去哈。那么一面呢，这个也是当然也显出他里面他自己对人的尊严哈，他觉得这件事情不合理，不应该这么做哈。作为王后，怎么可以将这美貌给别人看呢？这件事情他不肯去哈。所以看见了瓦斯提，不但他是非常的美貌，他里面也有他自己的那个 性格哈，他有自己他自己的尊严，所以我那个亚哈水鲁王啊，这个愤怒止息之后，就开始想念瓦斯提了，他所行的哈。那么并且呢，他怎样被这样子办他的？那么就着人来看的话呢，瓦斯提做这件事情呢，是需要受惩罚，因为他毕竟违背了王的命呢。但是是不是至于要把王位都王后的位分都废去哈、啊？这个是很有也有之争议的，因为这件事情这个说到王的大七个大臣面前的时候，没一个大臣讲话，只有排在最后那个米姆干啊，他起来是说话。那如果这件事情是很明显的，应该怎么样做哈、啊？那么其他的大臣都应该会都会也一开始就会想到了，所以在法律上面来讲的话，可能也不是那么明确哈、啊。那么这么那边命不甘，可能也想要这个出头啊，所以这做这件事情做的确实是有点过分哈、啊。那么、所以呢，你我就想到啊，这里啊，他已经过了大概三年的时间哈、啊，这三年时间，亚哈水鲁王都没有想到要来立另外一个王后，对不对？这也是很不正常哈、啊，因为王后后宫出缺啊，这王后是掌管后宫的，对不对？你这个。三年都后年后宫都没有那个没有人在那里掌理啊，也不寻常。那这时候呢，我想他可能那个亚哈水鲁这几年也很犹豫哈、啊，到底这些事情是不是做得过分了？那么是不是那个有没有办法挽回哈、啊？但是他因为写的这件事情啊，他们前面说的是这个写在这个历中啊，永不改变哈、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再做任何事情。这时候他里面很这个为难的时候呢，哎，他的那个侍臣啊，就想到他知道王的心意哈、啊，然后就跟他说，这样子吧，那么不如呢，这个为王寻找一个美貌的处女哈、啊，那么这个王可以在其中拣选一个喜爱的，然后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这件事情呢也很不寻常哈、啊，因为那个这三年当中，那个王他后宫佳丽无数哈、啊，他有妃有嫔哈、啊，那么这因为正常的来讲的话，王后被废了，那么他底下这个排名为首的妃或者是妃嫔妃啊，也应该就可以让他这个册封扶正变成王后了嘛哈、啊，那么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呢，那个这些他的后宫啊，这些妃嫔们呢，那个美貌的，这个有才干的，一定不少哈。那其中任何选一个人都可以。这时候为什么要找一个处女哈？而且是你还有年轻的，就算是貌美，但是呢，那么说她能够那个代替，能够有到那个声量，能够就做王后，然后就那个不能掌管后宫，也是做全国的那个为母的模范啊，那么也是很不寻常啊。那么但是呢，王就却以为美啊，事情就这么成了，好吧，就寻找吧哈、啊。因为想想看，这找来的这些处女们，大概就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哈、啊，都是一定是非常年轻的。那么他们的处理事情，这个待人处事，这个都应该是很不成熟的哈。那么要做王后的位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哎，但是呢，那个侍臣这么提了，那么我这个王也看以为美啊，就这么做了。那么好，就这么做了哈，就开始到各处去寻找这个那个美貌的处女啊，要把他那个找来，然后让王自己来选哈。这时候就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哇，那个以斯帖呢有机会被带入宫里头去啊。这些很多事情啊，我们在看，我们仔细在想的时候呢，都是在平常人不是很正常的这些那个处理的方法哈、啊。那么这些事情呢，好像冥冥之中啊，那么总是有一个手在那里带领，一步一步的带领。那么这里他说到这个以斯帖啊，以斯帖呢是莫迪改的女儿，其实呢她是莫迪改的堂妹啊，因为她是这个莫迪改叔叔的女儿，那么但是呢这个以斯帖从小父母就双亡了，那么这个莫迪改就抚养她啊，就把收她为女儿，所以她又是这个 莫迪改的女儿，又是莫迪改的堂妹，所以莫迪改的年龄应该不会大很多哈。那么如果他是假设了哈，如果他20岁，那么莫迪改大概是30-40岁哈，那么就还是在正在壮年的时候，那以后的这个能够被王所用的。那么这里他说呢，这个莫迪改呢，他是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将犹大王伊哥底尼亚的百姓从巴比伦掳去的。莫迪改也在其中。这个莫迪改也在其中呢，那么有很多的解经家认为，他应该这么说，他应该是说莫迪改他的家族不在其中，因为尼布甲尼撒他那个掳百姓去的时候呢，是西元前586年。这时候呢已经是西元前480年了，这100多年过去了。那么莫迪改如果是在当初被掳其中，他已经100多岁了，120岁了，所以不太可能。那么所以他的认为，他们说的这个解经家觉得这个是莫迪改在其内，有时候可以翻译成解释成莫迪改他的家属也在其内，这个比较合理。那么是也是说莫迪改他的家族呢是当初尼布甲尼撒那个把那个犹大王耶哥尼亚掳来的时候他们在其中的。那么莫迪改呢他已经是在那个巴比伦出生的哈。然后呢有收了这个以斯帖呢这个为他的堂妹哈，为他的女儿从小就抚养他。那么这时候呢王的谕旨传出去了哈，那么他们就这个很多女子是交到是苏珊城啊，他们以斯帖也被送进去了。这时候我们来看看以斯帖这个女子哈。那么她当她一送进去之后呢，那么交付个西该非常的喜悦的那个以斯帖就急忙就恩待他，急忙给他所需用的香品，给他所当得的份，就派7个宫女服侍他，又搬到最上好的那个房屋里头去。西该的以斯帖他的容貌非常的俊美啊，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西该说实在的，他是太监，他在后宫看的那些美丽的那个这佳丽多了哈。那么这个送进来的这个女子也都是那个各处美貌的女子啊。那么如果以斯帖他只是他的美貌那个使得西该这个喜悦他，那么我想也不至于哈。所以以斯帖呢，他除了他外面的美貌之外，他一定是他有那个里面那个吸引人的性格啊。有人说这个成于中行于外哈，那你是什么样的性格的人，你在外面就能够显得出来。所以西安你还没跟他有什么交往，对不对？还没刚刚带进来，他的那个一看到那个这个以斯帖就非常喜欢他哈，那可见他的以斯帖除了他有美貌之外呢，他还有很美好的性格，那性格显在他的那个他的脸上，显在这个人身上哈，让人一看见他就非常喜欢他，啊，这是他第一次让外人看见的时候，那特别是这个掌管女子的西该看见的时候非常喜悦他哈，就把他上好的都安排给他。然后他们经过了一年的这个预备哈，用这个香料，用着没药，有预备了一年之后呢，他们就要进去见亚哈水鲁王。那么他们在见亚哈水鲁王之前呢，他们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呢，这个女子她要什么就给她什么啊。那么这时候马上就要被王所宠幸了，那么之后王还要不要他不晓得哈，所以这时候就等于是那个女子把最重要的时间那个献给王了。这时候呢，王的允许的就是他要什么给他什么。我想那时候的那个女子啊，那个因为那么多人被选入进宫啊，只有一个人能够被选为王后啊，所以剩下的人几乎你被选上的机会非常少哈，所以很多大概大部分的女子在那个时候都尽量的要哈，那个人要多少，那个要什么宝贝东西，要什么东西，要什么就给，就是给你得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但是呢，这个以斯帖呢，他除了西该派定给他的东西，他别无所求，很稀奇啊。那么那个以斯帖呢，他 你给我什么，我就给我就就拿什么。我们他没有什么人都不都都没有多要。他说，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那么经过这刚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西该看见他，那一定是他的里面的性格显在他的那面貌上。但是经过一年之后，大家在一起相处了哈，你是什么样的人啊，大家都更清楚了。一年之后，他说凡看见以斯帖的人都喜悦他。啊，不但是他有他的，他有美貌，他有美好的性格，他不贪任何的财物哈。那么我想，一个人不贪外面的财物的人，一定是不跟人相争的人啊。那么与人无争的啊，如果一个是人在喜欢常常跟人家争强好胜啊，都什么这个的财物也是要，这个也要都要哈。那一次铁的，他很显然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所求，也不跟人争什么哈。那么所以看见人都喜悦他。这时候我们就问哈，那么以斯帖呢，他怎么会来这些美好的性情哈性格？因为呢莫迪改呢，就着他的家世来说呢，我想不是很富裕的一个家庭哈。因为呢，莫迪改本身他也不过是坐在朝门一个看门守门的人。啊，那么能够在家里能够算是小康已经算是不错了哈。而且呢，他们都是被掳来的那个犹大人，那么在当地也没有什么地位啊，没有什么地位，可能这一百年过去了，也积蓄了一些家产了哈，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他也只不过是个坐在朝门的一个守门的一个人啊，所以呢，这说什么家具富裕的家具，我想是富裕的家境的话，也是不太可能的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里头，那么以斯帖呢，他被这养到的，居然有这么美好的性格在里头，而且呢，对于财务啊，那个别无所求，没有这特别的那个需求的。那么，这怎么会这样子呢？哈，那么当然，莫迪改的教导一定是有功了哈。那么，那莫迪改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到最后受哈曼的迫害，但是呢，也没有讲到这里，完全没有记载这个莫迪改的妻子哈，那个在里面那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呢，以斯帖他在这些年哈，也其实也没有多少年，对不对？他是一个处女嘛，大概十八九岁、20岁哈，这个年龄。那么在很短的年龄当中呢，能够有这么美好的性格，对财务的一无所求，这只能是说是神的作为哈，神预备这个器皿啊，在那样的环境的当中，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里面。他所这个培养出来的那个性格啊，他的那个气质，他的那个度量，配做王后的啊，是神预备的一个器皿啊，在那个时代显出了神特别的作为啊，所以那个以斯帖呢被送进去啊，那个就是不但是他这些看见人都喜欢他，那么王也喜欢他哈，那个比众蒙着王的宠爱呢，就把王后的这个冠冕戴到他头上，立他为王后哈。那么在这里呢，他记载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个以斯帖呢一直没有把他的籍贯宗族告诉别人啊，但是主要是那个莫迪改他的吩咐啊，在他这个被送入宫之前呢，他就吩咐他说不可以把这个籍贯宗族告诉人啊。那么到底为什么不要把他的籍贯宗族告诉人呢？哈、啊，那么我想的犹太人在当时的那个处境一定是不是很好的了哈、啊。那么那个被人所轻看的，虽然呢。在皇宫里头啊，有高有位如宰高位像宰相如这个丹以里的哈，那么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那么他们的地位都不是很高的，所以这丹以里记里头啊，他那个前面那个尼布甲尼撒还看中他哈、哦，就重用他，但是后来呢，那伯沙撒王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因为随便用这个神殿中的器皿喝酒啊，跟那个臣仆喝酒啊，所以神的这咒诅临到啊，那个有那手在头墙上写字。这时候呢，这个他伯沙撒王在找人来啊，来解释。那时候丹以里是术士的领袖哈、啊、那么只是那个 他找了所有的人，就是不找这个但以理。直到最后呢，他的王后就进来了，说还有一个但以理可以找啊。他把但以理找来的时候呢，但以理那时候那个位分很高的哈，那么在那个在国中的那个位置很高的。他第一个提的说，你就是那位从犹大，我父从犹大地掳来的这个是但以理吗？啊。所以那个菩萨上皇对于这个被掳来的这个的那个但以理呢，非常轻看的啊，一点都不看重他。所以这也说到这伯那个犹大人他们在这个那时巴比伦马代波斯这个境内里头的地位的。那么但以理是个特别的例子啊，其他的人的话其他人可能都是被人所轻看的，所以他就不要这个以斯帖告诉人他的籍贯宗族。那么不但是他在进去之前不要告诉他，就算进去之后他当了王后的做了王后的位了哈，那么还是没有把籍贯宗族告诉人。那么他说呢，因为以斯帖尊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那这一次提到一件事情，要提到一件那个以斯帖他的里面他的性格哈，他不但在家中的时候受到那个莫迪改抚养的时候，他听莫迪改的话，莫迪改说什么他都听。就算他今天做了王后的位的时候呢，他还是一样。他之所以不把宗族籍贯告诉人，不是别的原因，他也没有问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莫迪改这么吩咐过啊，他就不做。那看见呢，这个女子哈，那个以斯帖啊，里面那个顺服的那个灵啊，顺服的心啊，是这么样的美丽哈，在很多事情上就显出来哈。那这已经做王位了，他就做王后的位了，这照讲的话他可以按照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事情了。但是他还是说在这个时候他遵着莫迪改的命，那除了这件事情任何是其他的吩咐之后莫迪改曾经吩咐过了，他都照着行。从前是这样子，现在还是这样子啊，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性格。那么就这件事情呢，因为这是一个伏笔哈，很多时候我们那个说一些书里面有伏笔，那就是这件事情啊，我们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他们那个莫迪改不要他提哈，那么至少可能是不要让人轻看哈，不管是什么原因，但是这件事情呢，因为没有告诉人，所以后来的事情呢，那发生，如果这件事告诉人的话，很可能后来事情都不会发生了。啊，因为如果人都知道那个王后她是犹大人，对不对？那么哈曼就是将来的他对于这个莫迪改有任何意见想要害的话，这个也只敢害一个人，他也不敢害这个犹大全族的人哈。所以就他这件事情把他隐藏了，那么好像埋下一个伏笔哈，让事后的事情能够发生的。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当那个以斯帖呢，他做了王位之后呢，那么莫迪改还做了朝门。他说听见两个这个守门的啊，屁探跟提列啊，他们恼恨哈水鲁王，想要下手害他。那么莫迪改知道了，就把这件事情呢告诉王后。那么以斯帖呢，按着这个就是奉着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查究这件事情，就把这二人挂在木头上。同时呢，把他在王的面前写于历史之上。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呢？这就是个大功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啊。这个是有人要来害王的，这个保了王的性命啊。那么王后也没有隐瞒这件事情，王后说这件事情是莫迪改做的，莫迪改报告的，查了属实了。他们自己做了一件事情，就把写在历史上了，这什么都没有做，很奇怪啊。那么照讲的话，这个起码要赏个爵，赏个功啊，赏什么赏赐啊，那么给他个位置啊，对不对？那后来像他后来所做的，那么这也是说到，这是也是另外一个伏笔哈。如果是说那时候王就想到了，就赏他一个什么的一个位置坐哈，然后赏他一些什么，那么他也高举他一些，给他一些地位，那么后来事情也不会发生了哈。这个如果莫迪改他不是坐在朝门，那么他也不需要向哈曼跪拜，对不对？那么哈曼也没有什么理由要去害他。那么这件事情呢，这神也不那个王也没做任何事情，只写在历史上面。他后来才做了，但是在这里他不做。那么那个莫迪改仍然坐在朝门啊，这所以底下的事情才有一件事情现实性的发生哈。 那么我们在这说啊，这个看那个以斯帖的时候呢，以斯帖记啊，确实有很多的事情啊，不按照人的常理来看的话，不应该这样发生的，但是就这样发生了啊。那么这卷书又摆在圣经里头啊，我们可以说再说了，我们可以说这是偶然发生的，这世上的也都这么发生这事情嘛，今天发生事情很多嘛，对。但是呢，在神的手中呢，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特别是他的百姓啊，在那个被掳之地啊，虽然他们没有回去啊，那么啊，所以神的名没有跟他们的连在一起啊，但是并不表示说神忘了他们啊，神还是把保守看顾他们，所以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呢，他记在历史的记在圣经里头，一直说到神的手在那里看顾保守。所以我在想啊，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呢，像读这三卷书哈、啊，都非常宝贝哈、啊。这对那个以斯拉记呢，说到神跟人之间的互动哈、啊，非常的密切哈、啊，这我们应该这个正常的光景。那么说在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没看见那个尼希米啊，他这个跟神之间的祷告非常的密切哈、啊，这也是我们应该常常学的。虽然有神没有直接什么说话。但是记得他祷告也应该也知道神的心意。那么以斯帖记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要多学习多注意，就是很多时候呢好像神没有在说话，神没有在做事，我们好像我们在这生活当中也没有特别为了某些事情在这里祷告，但是神呢并表示说神不看顾，神不带领，神在周围借很多时候，有时候神向我们说话，对，他记得他的圣经向我们说话啊，那么告诉我们是他的心意。有时候呢，神借我们祷告的时候的感觉来跟我们说话。很多时候呢，在这样以斯帖记呢，在告诉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神向我们说话。啊，以斯帖记这里面就是这样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哈、啊。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从世人角度来看的话，这偶尔会发生嘛，世上人都会发生嘛哈、啊。那么可能那个这超乎寻常，但是呢，也不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呢，你我们仔细看的时候，神是借着他周遭的事情，神他的那个做事情，借着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向他的百姓说话啊，大家看见他的带领。然后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学哈、啊，那么很多时候那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做，不见得我们能够在圣经上找到是那个是什么主的话语说应该这样做那样做，也不见得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我们有就是特别的感觉。很多时候神就借着周围发生的事情啊向我们说话啊，那是我们也需要学习能够听啊。那么神在他百姓的做事情呢是非常奇妙的哈、啊，也借着这很多的途径哈、啊，让我们能够知道明白他的旨意哈、啊，他的怎么样的带领。好，我就交通到这里哈、啊，让弟兄姊妹有多就补充、啊、问题都可以，好吧？
Hello. 那刚刚提到说这一本书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哈，因为神卷书都没有提到神耶和华这个名字哈，因为这一卷书提到很多人的名字啊，居然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也没有提到祷告，甚至记载说他们专门哀哭进食的时候。痛哭的时候，我想这样其实应该是，都是向神祷告，但是圣经也没有记载这个名史啊，所以很显然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哈、啊。那所以有人说这一卷书讲到这位神呢，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是一个自隐的神，因为以赛亚45章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个自隐的神，他把他自己隐藏起来。那为什么神把他隐藏起来？不在神的百姓当中显明他是神呢？啊，在前面两卷书记载以斯拉尼西米啊，我们看见那一般是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人，说就这人来说，好像这一般人是比较刚强，比较好像能够更多体贴神的心，因为神的灵在那里要感动那些凡事受神的灵感动了，他应该都答应这个呼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把那个圣殿建造起来啊，所以那一般人就人来看，从外面来看，的确神实在很喜欢，很 乐意和他们连在一起，所以在以斯拉一再提到说神施恩的所帮助我，神施恩的所帮助我，那尼西米也在一再祷告说我们的神啊，我的神啊，我的神，所以神也在听他们的祷告，所以的确在前面两卷书里面看见他们回去不管是重建圣殿，不管是修造城墙，虽然还仇敌的有个男主在那里，但是神都一步一步这样保守带领他们就过来了，最终在那里能够把圣殿重新建造起来，把城墙重新建造起来。但是在以斯帖这一卷书里面，因为这是在被掳当中的百姓的光景，那前面两卷书是指那些被掳归回神在百姓当中所做的事情，那这一般没有起初好像没有被反动回去犹大地重新建造圣殿，重新修造城墙这一般的人，我们看见神仍然是顾念他们。一方面好像神不把他名字在每件事情上他连在一起，好像神也不愿意把他们 连在一起，因为这一般人在来看实在是比较算是比较软弱，比较好像完全不体会神的心意的一般，所以好像神一方面的确好像也不愿把他的名字和他们连在一起，所以神就把他自己隐藏起来。虽然神是把他隐藏起来，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件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有那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那里管理带领，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卷书奇妙的一个地方。那圣经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以一个女子的名字为名的，其中另外一个就是路德记，那这个就另外一个就是以斯帖。那路德记是讲到一个外邦女子摩亚女子与犹太人结合的事情，那以斯帖是讲到一个犹太人女子与外邦人结合的事情，那借着路德这个外邦女子，一个摩亚女子原来是过时代都不能进耶和华会的一般人，但是因着她心要来投靠耶和华神，结果就基督就从就成为那个他的先祖啊。那以斯帖呢是一个外邦女子嫁给是一个犹太女子嫁给外邦人啊，就是因着他在那里做一件事情，结果让犹大民族能够保留下来，也叫基督能够从犹大族出来。所以这两卷书第七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刚刚提到说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呢都不是一个偶然的啊，所以好像可能是不太合理的事情，但是即使是在人看不合理，好像应该是有一个正常的发展，或是说有正常的事情发生，但是呢背后都看见神的手在那带领，最终就是把这个犹大民族保存下来，不受仇敌的一个毁灭，因为神应许有一个君王要从犹大支派出来，犹大支派出来。所以第二章就讲到说这个这事以后，他有人说因为前面是亚哈随鲁王那个百色宴席是在做王的第三年，那经过几年以后因为带到王面前的时候是所以中间可能隔了两三年，有人说可能这三年的当中，因为亚哈随鲁王出去和西腊在外面几年打仗，就打败，所以他就回来所以虽然圣经没有记载那么多历史的事实是，但是第二章一开头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好像是跟着前面事情发生，然后就紧接下来但就时间来说可能不是马上发生的，那但是他在那就想到他所废掉的那个王后瓦什提然后就是因着臣给他建议说你可以再找另外一个人来这个瓦什提做王后那这样做了下招就是到全国各地把那些美貌女子带到这里来让王选一个成为王后那在这里这个那个以斯帖情形底下被带进王宫里面那刚刚提到说为什么在这里莫迪改没有告诉吩咐以斯帖说不要告诉他你的籍贯你的种族是谁 哈曼也是，不，甚至摩迪亚他自己也是一样，在第三章那里，当哈曼要来要求人的所有的臣宰都向他跪拜的时候，他没有跪拜，那时候他才表明他自己的身份是犹大人。好，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敢表明他自己的身份呢？很显然，让我们看见，因为这一般百姓是在一个被掳的光景，是在一个是一个做奴仆的身份。所以在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地位上，他就不敢，总是不好意思把自己的身份、背景、种族、表明出来。所以这个看见神的百姓是落到这个光景底下。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在前面生命记，神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是在万民当中是独特子民，你们是要在外人、外族当中、列邦列国当中，你们是要为首，不是作为的。”是做头的，那表明说他们在，在万民当中是一个有一般是有尊贵、有荣耀的一般子民，因为他们是被神所特别拣选出来的人，啊、哦，他们应该是在万民当中，他们是抬头挺胸的，不是低着头的，啊、哦，应该是把他们自己的身份、尊贵身份表明出来才对。但是这个时候好像他们不敢吭气了，好像讲出来的话那真是很羞愧。对不对？原来我们是这么一个尊贵的一个民族，现在怎么落到这个光景，在被掳的光景底下呢？虽然这就是他们的软弱，也可以说他们感受到他们自己的失败。所以这个也让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就新约时代来说也是一样，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因着蒙恩得救，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是一个非常尊贵荣耀的身份啊。若是一个正常基督徒，他所显出来生活与世界有别，他各方面的确看见，让你看见我们是与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很特别的，我们是蒙到神恩典的一般人，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托物，是要见证我们神是怎样为神，自然而然他们在世人面前当中就是觉得是很光荣、很荣耀的一种身份，不会说把自己隐藏，不敢告诉人说我是信耶稣的人。好像都是若是一个正常情形，真是很有荣光的一般人，但是若是有时候神的百姓若是落到一个光景里，会让软弱的失败，好像是在世人面前好像抬不起头来，因为若让人家知道说啊、哦、你是信主的，你是基督，那你的生活怎么是这样子的，好像跟世界人差不多，人家在那争权夺利，人家在这边好像追求那些物质的享受，好像你也跟人家没有差什么差别啊。所以我想，当时犹大民族犹以色列他们可能是落在这样的处境，所以就把他们身份隐藏起来。好、哦，虽然是这样的情形，好像神也不愿把他们把他们连在一起。神不仅顾念到，不仅保护那一般回归的那些百姓，好像他们是站在一个得胜的一个地位上，神顾念他们，感谢主。但是这一般在人来看自己是软弱甚至失败的，甚至他自己也觉得非常羞愧的一般人，神仍然没有弃绝他们，神仍然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显出这一般实在是他所拣选的子民，实在是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永远是不会失败的。虽然可能暂时他们是落在那种光景里面，他们在世人面前好像抬不起头来，不敢表明我们是属神的人，但是神没有把他们摆在一边啊、哦。神可以好像不把他自己在事情很多事情上连在一起，但是神没有弃绝他们。我们感谢神，我们神是这样的神。所以让莫迪改不是让以斯帖有机会进到王宫里面，所以我想这不是一个偶然的那在这千百可能多少的美貌女子当中，我想可能也很多美貌女子不见得不会比那个以斯帖长得不好看，她我想不见得她是在所有女子当中是长得最漂亮的，但是就在这好像都是美貌女子当中，他就显出他的不一样来，显出他不一样来，那是说神暗中在那里带领这件事情，因为知道神知道后面犹大主要面临到危机，整个种族要被灭绝掉，所以神就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借着王后瓦斯提被废掉，然后带进新的一个王后 让神慢慢在后面能够显出他自己的作为来。这就是奇妙的神，所以我们感谢神。虽然我们今天常常落在可能像这一般仍然在被掳当中，仍然好像许多光景自己也觉得不好啊，在神来看可能也是好像神也不太愿意把他自己把我们连在一起，因为连在一起的话好像神也得不到什么荣耀，甚至觉得神也会觉得非常羞愧，怎么这一般百姓到一个地步原来是在万民当中是为首的，现在怎么落到这个光景底下，头抬不起来。但是感谢神，即使人可以抬不头在其他外族当中抬不起头来，但是神仍然让他们是一般有看见，是一般有指望的人，神仍然照顾他们，暗中的保护他们。人神奶奶神奶是看不见的手，仍然是一个施恩的手，仍然是一个大能的手，最终把他们从仇敌的要毁灭他们当中把他拯救出来。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想这些历史的事实呢，历史的记载我都不是这样偶然，背后都有神按着神的旨意在那边推动。好，那后面讲到有两个太监要谋杀这个王，结果被莫迪改知道，然后去告诉以斯帖，然后去转告那个亚哈水利王啊，就把那两个人挂在木头上致死他。然后这件事情呢就记载在历史上啊。刚刚提到说奇怪，这件事情照道理来说应该王应该赏赐莫迪改才对，但是在这里也没有说到他赏赐莫迪改，只把这件事实记在历史上而已。反倒开头说到这个王在那里呢，他说第我想是三十波沙提，他说这事以后呢，亚哈水利王抬举亚甲这个哈曼，好像前面那件事情应该是抬举莫迪改才对，但是王却没有这样做，反而后面带出另外一件事情是抬举这个后来被称为是犹大人的仇敌这个哈曼，好像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哈曼到底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个王就这样抬举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很奇妙一件事情，对，该得奖赏了没有得奖赏，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的，这王反而抬举他，啊，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神当时没有让这件事情让王来抬举来犒赏这个莫迪改，我想背后都有神，因为神要犒赏他，有他的时候，啊，若是在这个时候犒赏，那后面可能就没有那莫迪改那被王抬举那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神要赏赐一个人在神面前所做的事情，不一定好像马上神就给他有个很好的回报，神有他的时候，神是在一个最需要的时候，让这个莫迪改能够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赏赐，得到一个最大的尊荣，啊，这个尊荣还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拯救神的百姓犹大族。就像约瑟也是一样，我们读约瑟故事也是一样啊，他在被下到监牢里面啊，结果有两个法老的两个臣子，一个酒政，一个膳长，也下到监牢里面，结果两个都在这做一个梦啊，然后约瑟就帮他们解梦啊，那把那个酒政解了梦呢，告诉他说你三天以后法老王会把你提出监。就是会把你带出监牢啊，但是在那个时候，约瑟求他说你出去，出监的时候，你要求你啊，纪念我啊，在你面前所行，去告诉你法老王啊，也可以把我带出监牢来。结果这个酒政出去的时候，居然把这件事忘掉了啊，所以这个是很不寻常的事情。若是九正那时候回去出去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说这个约瑟是一个会解闷的人，那因为以后法老也做了闷，也后来是他就想起说原来从前有一个在监牢里面为我解闷这个他也可以忘你被你替你解闷这个时候呢法老才把约瑟提出来，所以这是很奇妙的。若是约瑟那时候跟着酒政回报他然后也许很快就被提出监牢但是等到后来事情可能演变就完全是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个预知的神，他知道将来神的百姓会遇到什么事情，他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命定，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学习在信心里面看见这位神，即使有一天我们光景好像神隐藏起来不显明，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负我们一切责任，但是感谢神，他永远没有忘记他的百姓，他永远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业，他总是要照着他的业成就在他神百姓身上。所以讲这些的故事的记载都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历史，那是从历史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神，这位立约施恩所约施慈爱的神，他是怎样的神，不因着人的失败他就失败正如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说，纵然我们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虽然所以在这些被掳之地的这些百姓在人面前虽然是好像是软弱的，但是神没有弃绝他，神仍然暗中要保护他们这个保护呢是为了让神的旨意最终能够成就应验在神的百姓身上。
那个我也来稍微交通几个点。第一个呢，我们看见这个整个选召皇后这件事情所用的这个方法，我们就看见呢，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个道德上确实是非常败坏的王在选召皇后呢，我想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法但是呢他们却用这种方法把全国中美貌的女子招来，然后一个一个送到王那里与他过夜，然后王喜欢就留下来当王后，不喜欢就送回去送走了。所以这是显出那时候整个败坏的道德上的情形呢是如此。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如果去看十九节，即使以斯帖被选为皇后了，王仍然在那里第二次还在招聚处女这句话什么意思？很多解经的人告诉我们呢，王后只有一个，但是王的妻子不止一个，就像所罗门王效法外邦人，大卫王效法外邦人一样，王有多妻，所罗门达到700个妻子，然后妾呢就有300个所以可见呢，当时以色列人效法这些外邦族，这些神所厌恶的事情呢，在这里也稍微我们可以看到外邦族特别这些权势非常强大的帝国也都是如此所以这一个是我们可以看见的。然后关于这个这一章里面主要让我们看见确实神的手保守了这一个以斯帖呢，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呢，把他提升到王后的地位。那我们看见是神的手保守，所以这一位神所使用的器皿，在神主宰权柄的底下，他一次被送进王宫的里面呢，他就成为王后，他不像其他的女子就被弃绝所以感谢神呢那关于这个确实大家可以思想到弟兄们交通到这个当时被掳的人呢，他们在外邦族即使他们有高的地位呢， 但是在一般老百姓的心中呢，他们是被弃绝的，因为他们是被掳的人，他们是奴仆。所以莫迪改呢，即使他在王宫里面做事啊，也有人呢说到，其实莫迪改他的地位并不低啊，他在王宫里面呢，他是一个啊，也算是一个高位的人，但是呢，他深深体会到他们被掳在啊这个王，除了王啊少数几个啊在王面前直接侍奉的人之外呢，即使他们有高位，他们也是被啊这个帝国里面所藐视的一般人。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看见呢，他对以斯帖说，不可以将你的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如果把他的背景告诉了啊这些太监啊，这些甚至啊在女院里面服侍的这些女子，连他们都藐视这些人，所以以斯帖进去呢，他们就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你这个是被掳来的，哪怕你再漂亮，他们心中就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甚至到我们今天现在生存的美国也是会有这一种情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如果想想从中南美偷渡进来的人，我们心中会怎么想？美国人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对这些人心中会怎么想啊？常常我们如果将心比心，大概就可以体会这件事情啊。那为什么莫迪改他在圣经里面读经的人读出来，他应该是在高位的里面？我们稍微看一下，在第十九节，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啊。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去读第三章的时候呢，哈曼啊，他被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然后第二节马上说，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此王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拜。所以坐朝门是当时这些所有的高官都坐在朝门，我们不晓得那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呢，第三节又再说一次，这些在朝门的臣仆就问莫迪改说，你为什么违背王的命令不去跪拜哈曼呢？所以很显然哈曼啊，是也是当时坐在朝门的其中一个，但是他今天从其中被高举起来了，所以其他的跟他同事的人要来跪拜他。然后还有一些读经的人在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莫迪改天天在你宴前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后来的事如何。他可以在女院那里行走，当然他不能进去，那很显然就是那些侍女可以把这些消息来告诉莫迪改。换句话说，莫迪改在啊这个王宫也有一定程度的地位呢，他可以吩咐这些侍女把以斯帖的事情告诉他。所以啊，这个大概就是一些背景啊，给弟兄姊妹参考。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我们谢谢祷告。 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知道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父，我们深深相信，今天在儿女们当中所发生的许多的事，都有你自己的带领，你自己的美意。愿但愿你自己来亲自来教导我们，能够在所发生的事情上看见神的手前面的引领。我们仰望你把今天的底下来的信息播饼都交托仰望你，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聚会当中能够瞅见你的面。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就说那个孙弟兄来的那个人，那个孙弟兄在聚会的时候你会来吗？这个会
应该会，因为我应该我早上就会来。
OK， 我跟你讲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帮我们在这边录。
对。
下个礼拜我跟你讲，你跟他讲。
如果是孙弟兄的那个，可能我会去。对，
兄弟
兄，如果那个我会
进去，
我还以为你问我，我心想，
如果你来，那就
对，如果每个星期都进去，
他来，我就来，他就过来，就来。